好，今天有江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正道，那个讲题就是渴慕主来。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谢神，我们先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在今天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保守，让我们回到你的殿去敬拜，用我们心灵，用诗歌来到去讴歌颂赞你，求你悦纳，求圣灵在这一刻你就带领一下的时间，赐给我们众人都有从你而来的悟性智慧，可以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心灵也都有空间去承载并且去反省。恳求亲爱恩主你亲自作工，带领以下的时间，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一同蒙受你亲自教导和提醒，恭敬交托，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继续跟大家讲这个彼得后书。在过去一个礼拜，我不知道大家你的心情是怎样，我的心情其实就非常沉重。大家知道刚刚过去礼拜一七月一号游行之后，去到夜晚咁就有一大班，我想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是不断地去冲击立法会。当然这样做是不应该，亦都是当时警察是要面对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我就担心正因为这样是会有流血甚至是伤亡的事件出现。这一点亦都是我一直由六月到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事，就是有伤亡流血的事件出现。所以我就跟太太一起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呼求，祈求那班年轻人尽快离开现场。也都感谢主，最后是没有流血伤亡事件是出现。不过事情未完，就在过去几日，或者大家都收到消息，有不少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诉求是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甚至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用死谏来去表达他们的绝望。那个不是只是说，也都有部分有实际行动，也都有几位因为这样而舍弃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甚至听过有一些社工，他们是长住在金钟，即希望如果真的有年轻人他打算轻生，他们可以及时或者即时可以有一些援手劝下他们，跟他们倾下计，辅导他们。这些消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很难过，也都很痛心，即为什么是会搞成这样。而事实上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香港的贫富悬殊情况是不断恶化，就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就大家都觉得很不忿，所以有一个统计数字叫坚尼系数，反映一个社会贫富悬殊的情况，即越高就表示个差距是越大。所以香港在过去十年，这个数字是不断上升，一直都没有跌过，一早已经过了警戒线，甚至是逼近叫暴动线。大家知道年轻人对将来是最敏感的，是吧？因为将来是属于他们，应该是充满希望的，他们都应该是最珍惜生命的一班人，因为他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现在竟然接二连三有年轻人要牺牲生命，用死来去表达他们的绝望，这个是你怎么都要面对，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大概我们现在香港这个社会是病入膏肓，并且现在是资讯非常发达，面对的不只是社会，亦都要面对是整个世界，是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亦都越来越频繁的灾难。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最近有一位 未信的朋友，他问我，喂，你怎么看末世？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我怎样知道末世已经来到？即连未信的人他们都开始关注末世。比着你，你会怎么答？去年时代论坛，时代论坛是一份基督教的周报，举办了一个讲座，个题目几得人惊嘅，极权临近的香港，思考与回应，好直接，亦都好露骨。而事实上，好快啊，去到出年2020年，全中国就有超过6亿个监察监视镜头，6亿个。是遍布在不同地方，極權臨近。我們都很想明天會更好，但現實剛剛相反。我們很想行公義、好憐憫，很想有某一些改變，但事實往往是無能為力。或者我可以叫這個時代，我叫它做末日的寒冬。人在这个时代，大概你都会发觉是越来越渺小，人的能力也都越来越有限。所以我就想起耶稣他讲关于末世一些的说话，是讲关于他回来之前一些的预兆或者征兆。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不法的事是会增多。很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最近发生的事其实岂不是印证了这两段的经文？我们是不知道耶稣何时会回来，也都不需要胡乱去揣测，是连耶稣都不知道何时回来。彼得在这里说，主的日子，即是主回来了，主的日子好像贼一样，没人知道。不过都值得我们去问，究竟耶稣回来之前会是什么日子呢？今天经文主题很清楚，就是讲主再回来，主再来，就是驳斥当时的假师傅。假师傅他们质疑主再来的真确，真定假的。早期教会其实很看重主再来的，他们认为主耶稣是很快就回来，甚至在他们有生之年耶稣就会回来的。但是去到彼得的年代，相隔耶稣离世升天已经几十年了，已经去到第二或者第三代的信徒，即是说他们等了几十年，为什么很自然会问的？为什么耶稣还没回来？为什么耶稣的应许还没兑现？这个是当时信徒的困惑，究竟是回来还是不回来？特别当时很多信徒是面对很大的迫害的，所以主再来就是他们很迫切、很关心的问题来的。相对现在耶稣离开已经差不多成2000年，不知道你会不会都有相同类似的困惑，即究竟回来还是不回来呢？等了这么久，为什么这么久他的应许还未兑现？彼得在一开始就讲这封信是第二封信，第一封信自然就是彼得前书，有后自然就有前。两封信其实都有讲主再来的，彼得前书1:7这样讲，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显现耶稣基督，即是主再回来了。在主回来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然后在1:13，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再一次显现，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所以在主耶稣回来，在他显现之前，信徒无可避免是会经历很多的试炼，是要面对重重的忧愁。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回应是约束自己，谨慎自守，专心盼望。然后来到彼得后书第三章，这里是呼应第一封信，因为两封信都有讲主再来。来到这里讲主再来的目的，第一节很清楚，激发他们诚实的心，诚实或者可以叫纯洁清洁。讲主再来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希望信徒有一颗诚实纯洁的心来去面对。然后在第二节，彼得说主再来，或者可以叫主的日子，那个不是只是彼得说的，一个人讲的说服力不大，你真定假的呢？不是彼得他发明出来，不是他有独家的资料，独家的猛料，不是。彼得说是旧约的先知，就在这里讲圣先知，就是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是一致一齐来去见证传递主回来这个消息的。你说旧约主耶稣都未来到，旧约耶稣都未出世，旧约的先知又怎会讲主再来呢？大家知道主耶稣回来是审判这个世界，是清理这个世界。用今天的说话说，耶稣回来就是要清场，好吗？清理世界这个属于上帝的场，耶稣回来是做这件事。所以新约就叫这个日子做主的日子，旧约叫这个日子做耶和华的日子，或者很简单说，那日到那日在那日，其实就是讲紧耶和华的日子，是讲上帝的审判。旧约是先审判以色列，然后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新约主的日子大致是和旧约耶和华的日子大致是相同，两个日子都是讲到上帝的审判，他要来清理这个世界。旧约先知以赛亚他这样说的，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来到好像毁灭全能者来到，讲毁灭。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然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讲惩罚。另一边先知约珥旧约的都是这样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时，都是讲紧惩罚的。这些不是一些安慰，不是平安的经文，在安慰平安之前是有杀气重重，这些是杀气很重的经文。旧约这样说，新约不用问，是更多讲到关于主再来，有统计的，整个新约27卷书总共260章经文，有接近300处经文是有讲到主回来。条数很易计，260章有300处，即是平均在一章里面总会有提及主回来，都很频密。所以你发觉无论新约旧约都一致讲到有一日上帝是会来审判这个世界，是来清场。怎么清罚？惩罚这个世界的恶人，亦都为义人伸冤，执行这个审判的就是主耶稣。他再回来 是執行上帝的審判。然後我們看看第三、第四節，那些否認主耶穌會再回來的假師傅，他們的論據是什麼呢？他們說，哎呀，原來列祖睡了，列祖其實就是講緊舊約的先言先聖啦，睡了其實即係死咗，或者長眠啦嚇。即係話假師傅話，自從舊約嘅先言離開，佢哋死咗之後咧，嗱，其實呢個世界係冇咩重大變化，係同最初上帝創造嘅時候一樣，根本冇咩大災難發生過。嗱，言下之意，即係話呢個世界喺上帝創造之後咧，就好似一個機器咧。你上了链之后就自动运作的了。所以这个世界在上帝创造完之后就上了链自己运作。上帝不需要插手，是吧？自己搞定，更加不会介入历史来去施行审判。所以假师傅是藉着忽略否定过去上帝曾经审判，你去否定将来上帝会再次审判，忽略过去，否定将来。不过彼得说不是啊，上帝过去他都曾经审判过的。你说几时呢？在第六节，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很清楚，就是讲挪亚时代洪水灭世。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是不是上帝残暴？是不是嗜血呢？不是，很简单，因为当时的人是恶贯满盈，终日思想，尽都是恶。是没错，过去上帝曾经用水审判世界，并且审判完之后上帝后悔，所以就应许不会再用洪水灭世。有几好的个记号证据就是彩虹，这个是彩虹之约。不过上帝不会用水去审判，不表示上帝不会再审判，会的。上帝在将来仍然会因着人的罪来施行审判，那时就不是用水了，是会用火。这个都对应上帝曾经用火去焚烧审判两个城市，天火焚城，就是要焚烧所多玛俄摩拉。同样是因为这两个城市恶贯满盈，所以过去上帝曾经用火，将来都会用火来去焚烧。不过不是只是两个城市，而是整个世界。在第十节，有形质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都要被烧尽。不单止这样，上帝不是只是偶然先介入历史的，不是偶然先施行审判。特别留意在第七节第一句，彼得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命即是讲紧上帝的命令或者上帝的说话，即是话这个世界可以继续运作存留，其实都是藉着上帝的说话的。上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的说话本身有能力的，上帝吩咐命令这个世界存在，哎，那这个世界就存在的了。并且这个世界可以延续下去，亦都是藉着上帝的说话才可以延续的。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讲，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是吗？即是上帝几时收回他的说话，几时这个世界就不可以再延续了，就会变成虚空虚混沌。这个世界不是只是自然运作的，是上帝的说话托住这个世界才可以继续延续的。也就是说，其实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 是不间断用他的说话，他的命令来去托住这个世界，介入这个历史的。从空间上去讲，上帝是掌管列国的。圣经有清楚讲，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的。王掌权的心，上帝都可以搅动的。甚至亚述，大家知道是一个很邪恶很残酷的帝国，亚述可以是上帝怒气的棍，怒恨的杖来的。上帝可以用一个邪恶的亚述来去惩罚犯罪的以色列。上帝会介入历史的，是用恶人来去惩罚恶人，可以这样做的。上帝可以介入政治，用恶来到去罚恶，是会这样做的。从时间来讲，上帝大家知道掌管历史，意思是上帝是会一直引导历史向着他最终定的结局目标来去前进。上帝预先定了一个目标，引导着掌管着历史向着这个既定的目标来去前进。这个是上帝掌管历史。所以你发觉在历史的进程里面，是不断有王朝的兴替，不断有王国的兴衰。旧约历史就是讲这样，所以可以很血腥，可以很混乱很叛乱，这些都可以出自上帝的手的。不一定温文尔雅的，不一定斯文平和的。这些是我们主观愿望，我们当然想和平，当然想温文，但事实往往是事与愿违。我们要留意，降福可以是上帝，但同时降祸都可以是上帝，我们不要忽略。跟着在第八到第九节，彼得就解答为什么耶稣这么久都不回，为什么他的应许这么久都未成就。彼得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彼得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都明显上帝的时间跟我们很不同，对我们一千年当然很久，但是上帝他没有这样的限制，他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他的时间是永远的现在，上帝只有一个时间，就是现在。所以他的应许未成就，彼得说不是他耽延，不是他搞错，是宽容我们。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很宝贵两节经文的，上帝对人的慈爱，他对人的宽容、忍耐、等候，在这两节经文是表露无遗的。上帝宽容人什么？宽容人的罪，忍耐人对他不断的顽梗勃应。上帝等候人的什么？你说我们等着上帝，是，不过调回转，上帝都是等着人的。等着什么？等候人愿意悔改回转，等着的。哪怕是要等上千年万代，上帝仍然愿意等候。从这个角度看，整个人类历史千年万代，上帝都是等着，是一段宽容的历史，等候的历史。不过很多东西其实都要两面看，我们才会看得完全。是没错，历史是上帝对人类不断的忍耐宽容。你又试试想想调回转，历史同样都是人类不断积蓄上帝的愤怒，试探上帝的底线。你做过老师就知道了，学生试着老师的底线，人都是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积 束上帝的愤怒，试紧他的底线。所以就算对上帝来讲，他的忍耐都有底线的，他的愤怒有一天都会发作的。主耶稣回来就是要执行审判，在地上作王，拨乱归正，是由耶稣亲自管辖这个世界，亲自在地上作王。其实大家知不知道这件是一件什么事来的？这件是一件激烈的属灵争战，不止这件，同时都是一次政权的转移来的。那你要做王，耶稣就要在恶者身上重夺政权，一次政权转移来的。当然你说属灵争战，这场争战耶稣是赢紧的，胜券在握。耶稣第一次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其实赢了，是已经将恶者彻底打败。不过是要到耶稣第二次来才会完全实践这场胜利。所以在个过程里面，大概大家都会想到不会顺利过渡，是吧？不会和平交接的，这个都是我们主观愿望。不过不会的，恶者一定会垂死挣扎，绝地反击。主耶稣回来要清场，不得和平进行的，是要用毁灭，用审判你去惩罚那些不敬虔的人，是要这样才可以清理这个世界，这样才可以清场的。你发觉在 这段经文，彼得是特别第六节是针对那些不敬虔的人的，是吗？ Ungodly man 英文。这里是主要不是道德上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而是信仰上目中无上帝。你做父母就知道了，当然你会很紧张仔女有没有做错事，不过你可能更紧张就是你的仔女听不听你话，是不是一个顺命的仔女。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或者信了耶稣这么久，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上帝？是不是心存上帝？或者我们参加很多聚会，或者都有侍奉等等，但更关键的问题，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上帝？心存上帝，敬虔就是讲紧心存上帝，调翻转唔敬虔 ungodly 咪就系冇上帝咯。主耶稣翻嚟系必然嘅，佢嚟系要审判呢个世界，用火嚟去清理呢个场地。耶稣翻嚟就系要拨乱归正。所以既然系咁，耶稣翻嚟之前嘅日子，翻嚟之前嘅征兆，其中一样。其实一个字而已，就是个乱字，是吗？圣经叫这个灾难，或者是大灾难。那你先有乱，有灾难，并且是越来越乱，乱到个地步，耶稣要来收拾残局，拨乱归正。你是乱，先有得拨乱归正的吗？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他回来之前的预兆或者征兆就是乱、混乱、不法、灾难的事是不断出现，越来越频繁。这个不是表示究竟上帝在哪里，不是表示上帝放手不理，不是，刚刚相反，是印证上帝的说话，上帝耶稣所讲的是事实，即讲明是这样的，是会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会乱， 正正是印证上帝掌管历史，亦都是向着他所定目标前进。正如上帝审判挪亚时代，审判所多玛俄摩拉的人，是因为他们恶贯满盈。同样耶稣回来用火去审判，都是因为人类恶贯满盈，罪恶滔天。你说怎样恶法，怎样犯罪，恶贯满盈法呢？我们知道罪或者犯罪在圣经最重要，不是道德上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这些固自然是不好，不过这些极其量是罪行，是吧？背后那种罪性，你有罪性才有罪行的。所以圣经讲的罪主要是信仰上不听话，正如仔女不听父母，我们所以仔女是一个照妖镜来的，仔女不听父母，同样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听上帝的说话。所以犯罪最重要是信仰上对上帝的反叛，不听话不顺服。这个是彼得说的不敬虔，目中无上帝，表面道德可以做得很好，但心里面其实可以很狂妄，可以没有上帝的。来到这个年代，大家知道科技非常进步，是吧？今天不只是斗经济斗贸易，其实都斗紧科技。科技就是要炫耀人类的成就，是吧？慢慢人类其实可以变得很狂妄自大的。有两件事大家要留意，今日的同性恋是越来越普遍，是吧？你没得停，刹不住的了，越来越普遍，亦都越来越高调。有些叫 LGBT 的，即意思就是不是只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别，即你一开了个闸呢就冇得停㗎喇。你想点搞都得㗎，表面讲係人权，人嘅权利，表面係人嘅自由，实质上从属灵去讲，呢个係对上帝嘅反叛嚟㗎。性别係上帝俾人一个最基本创造嘅主权，係一个基本上帝对人嘅限制嚟㗎。同性恋就係要将呢个最基本嘅主权在上帝手里面拿走，自己话事，我喜欢怎样就怎样。所以大家知道同性恋那个不是只是人权自由，是有很强烈的那种反叛意识的。我喜欢怎样就怎样，你一开了一道闸就没得停了。并且不是反叛谁，是反叛上帝。第一个警号，同性恋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高调，亦都是社会越来越接纳。第二样是有所谓超人类的出现 ,transhumanism。科技大家知道今天基因改造，你吃的东西很多都改造。为什么食物改得人都可以改？是从人类基因 DNA 根本上要改变人类，改变人的本质，突破肉身的限制，消除一切痛苦，包括死亡。去年11月，大家知道，全球第一对基因编辑双胞胎的女婴，就在我们的中国出世，宣称可以对艾滋病免疫。不过大家知道，这个不是冰山一角的。其实疾病、肉身甚至死亡都是上帝给我们的限制，你一出世肉身就会衰残，就要面对死亡的了。这个是上帝给我们限制，提醒我们要倚靠上帝。现在人是企图扮演创造主的角色，企图要重新创造 新的人类。这个不是狂妄是什么？这个不是叛逆是什么？人类 2.0、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家知道你电脑都有很多版，人都来有第二版 Human 2.0。 这个不是电影的桥段，实在进行，而且进行了很多年，甚至有人估计，是不是不知道，将来敌基督出现，哇，好劲！点劲法？基因改造，结合人工智能。嗱，无论点，但弟兄姊妹，呢啲有一日，其实都要面对上帝、耶稣翻嚟佢嘅审判。嗱，当然对唔敬虔嘅人嚟讲，主翻嚟咁就系审判。不过调翻转，对敬虔爱主嘅人嚟讲，主翻嚟，其实应该是渴慕已久的相聚，是不是？所以彼得在这里第十一节提醒我们，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里说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有限的，不是不断可以运作下去，上帝掌管并且会介入。有一天上帝是会审判销毁这个世界，销毁完重新建造。所以提醒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那个不只是你不要贪爱，你都要教导你的，你的下一代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你最终极最重要追求的，而是学习爱神爱人。我们不是被动无奈去面对，啊，主耶稣你回来啊，你回来啊，回来啊，没办法啦，这样。不是，而是主动渴慕耶稣再回来，渴慕耶稣回来。你知道他的管治，今天我们讲公义，是啊，耶稣回来的管治更新了这个天地，新天新地，是吧？有义居在其中。如果我们渴慕这个世界有公义，为什么我们不渴慕耶稣回来更新之后真正公义的彰显？那时一切不伤人不害物。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多祥和，多值得去生活一个世界，是耶稣回来真正有义居在其中，新天新地的世界。当然这样不是表示，哎，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分离主义，跟世界隔绝，跟社会分离，不是。我们今天仍然要生活，不过我们仰望永恒，活在当下。你可以背了这八个字，很容易，仰望永恒，活在当下。你不是只是活在当下，更重要仰望永恒。而你的当下你什么都输得起，大家明白吗？因为还有永恒，你输完都好，还有永恒，不会输完。仰望永恒，活在当下。而且在人群里面，我们真是行公义好怜悯，那个是要配合上帝的心肠。因为上帝好想人悔改，不想人沉沦，我们都要有上帝的心肠配合，以致我们在人群里面见证主爱，目的是让更多人可以悔改回转，不至沉沦灭亡。愿上帝赐福大家。